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比勒达倚重遗传以及古人的权威，极力的陈明了恶人必速灭亡，用此来劝导约伯要悔改认罪，就必可以复原。那今天和明天我们要读约伯记的第九到第十章，这是约伯对比勒达的答复。和上一次他回答以利法的时候一样，约伯这一次也是以第九章先对人说话，然后到第十章的时候就转向对神说。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第九章当中，他对三个朋友所说的可以分为三小段，就是一到十三节，他说神是伟大全能的神；十四到二十四节，他说神是独断独行的；而二十五到三十五节，他说他自己向神倾诉，却苦无门路。我们先看一到十三节，他承认神是伟大全能的，人不能够与神争辩。第二节先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这是约伯一开口就表明他完全同意前面比勒达在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讲的，神必不丢弃完全人，必定扶助义人这些话。只是有一个疑问，就是人在神面前怎么能成为义呢？这一句话有所谓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是承接上文，就是说我在神面前怎么可能成为你说的那种义人。那另外一方面也开启下文，因为学者指出这个成为义，它的原文是一个法律用语，又被翻译作有理，所以意思说人怎么能被判为无罪呢？只要神指控了人，那么人就是一定有罪的。这就是第三节所说的，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这一节哈，因为原文并不能够确定是谁问谁答，所以各家的注本呢，把人搞得是头昏脑胀。那以我来看哈，这和合本跟现代中文译本它翻译的最能够连接上下文，就是约伯是在说谁也不能跟神争辩嘛，所以神随便问一个问题，人就连千分之一也答不出来，这样解就很顺，不必想得太复杂。那第四节就还是接着这个意思，他说神的心里有智慧有能力，所以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好，然后约伯就接连从四方面来列举神的伟大之处。第一方面是五到六节，他说神能够移山倒海，能够翻天覆地，而且这个第五节很生动的说被翻覆的山呢，都还并不知觉，所以比喻受造之物并不能够明白我们这位造物主他在自己身上的奇妙作为。第二方面是第七节，说到神管制日月星辰，这个第七节的封闭众星它的原文是给众星盖印，就盖印章那个字，所以很美，就可能是指它规定众星出现的那个次序和运行的轨道都需要经过它盖印通过才准运行。接着他再说第三方面是八到九节，说神曾经铺张天地，这个第八节的那个步行在海浪之上的那个步行，它的原文也被翻译作踏，脚踏的那个踏，所以说神独自张手铺张诸天，然后脚踏在海浪之上，这多么威武，然后说他造北斗申星卯星，这些星座是各种星座的名称，它可能是指秋天在北方天空的三大明亮星群，北斗应该是指大熊座的北斗七星，而申星，是指猎户星座，卯星是指卯星团。这个翻译中文圣经的那些学者们，他采用这些中文古代 的星座名称啊，真是很有古意，这个中文系的读起来很过瘾。然后他又说并南方的密宫，这个密宫原文是房间，所以可能是指南方的星座。好，然后第四方面他又在说神的伟大，是第十到十二节，他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生数，这是前面以利法说过的话，见于五章九节。而约伯引用来论证他自己的主题，就是神的伟大和难以明了，所以他继续说，他从我身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这是他在说神的踪影无人知晓，除非神亲自启示，否则人并没有能力能够测透神的作为，更不能够明白神做事的原因。然后十三节就总结这一小段说，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这个拉哈伯是当时巴比伦神话里头的一个海怪，而所谓扶助拉哈伯的，那就是指那些海怪的党羽手下。那连这些怪兽都要在神面前低头，而人算什么？所以当然更应该要降服于神。所以这就是下面第十四节所说的，说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意思说在神的威势之下，我怎敢跟他说话。那个十五节也接着说，我也不回答他，意思也是不敢或者不能够回答神。十六节就接着说，即使神答允，我仍不信神真听我的声音。这个说起来就真有点不合逻辑了，是不是？但是我们都能够了解，这是苦闷至极的时候的情绪，是不是？下面17到21节就在哀诉产生这种与神隔离感的原因何在。17节说，是因为神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而18节说，我就是喘一口气神也不给我机会。19节再进一步说，谁抵得过神？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又有谁能传唤上帝来审问他呢？于是第20节约伯说，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这个意思是，我虽然相信自己无罪，但是却百口莫辩，我越说就越错，所以我的口会定我有罪。所以他真是感到无奈，所以21节说，我厌恶我自己的生命。这个21节说的我本完全不顾自己，那个顾原文是知觉，了解认识，同一个词。所以意思是我本完全不认识自己，意思说我并没有犯罪，所以无法理解自己这种境遇。下面第22到24节是这一小段的总结，约伯大胆地向神发出疯狂的攻击，他有点语无伦次地说，神善恶不分，恶人善人全都灭绝。我们看这个22节那个善恶不分这四个字旁边有一些小点，那就是表示原文没有那个字的，所以整句的意思是说恶人善人都是一样的，他都灭绝。然后23到24节又说到神对人间的灾祸是幸灾乐祸的态度，而对世界的不公平却完全置之不理。于是下面一段25到35节约伯就哀叹自己倾诉无门，说究竟谁能在自己与神中间做一个裁判呢？25到26节他先以跑信的，这意思是指快跑来送信的人，还有快船以及飞鹰，三样东西来做譬喻，就哀叹自己来日不多了，怎么能够洗刷冤屈呢？所以他因愁苦而惧怕。那因为28到31节他反复的述说，不管自己怎么样的胡乱认罪，说你必 不以我为无辜，这是28节。然后29节又说，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他认为无论怎么样努力的去洗白自己，他说我用血水洗身，用茧来洁净我的手，这30节。然后他说神还是要把他扔在坑里，这31节。然后32节说，如果神是像我是个人，我还可以当面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就是说可以同上法庭来接受第三者公平的裁判。可是第33节说，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这意思是调停官或者和解者，也就是新约所说的中保。他说神跟人之间没有这个中保，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就是说听讼者就可以向诉讼的两方面按手，来表示他们在他的权柄和保护之下。所以约伯是切切的呼求，他多么希望在他和神中间有这样一位中保，能够替他伸冤，使他能够恢复与神的亲密关系。但是现在即便他还没有见到这一位听讼的人，这位中保，他仍然转向神，要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重新展开与神的对话。那这就是明天我们在第十章所要见到的。本章是约伯第三次开口，其中呈现了一，约伯的逻辑；二，约伯的不合逻辑；三，安慰者应有的逻辑。先看一，约伯的逻辑，他的思考模式是，第一，以人的有限与无知来反驳朋友的经验说与传统论；第二，以神的大能与主权来反驳朋友的因果论。我们先说第一点，以人的有限与无知反驳经验说与传统论。我们从前面知道，以利法是以自身经验为根据，而比勒达是以传统权威做证明，他们都是论述同一个道理，就是恶人才有恶报。这就使得本章的前半，这个一到十三节，约伯极大地强调了人的有限，认为人与神相差得太远，他用这一点来作为他对以利法这个经验说以及比勒达的传统论的反驳。因为我们固然应该借鉴于别人的经验，也应该吸取前人的传统，但是人都这么有限，经验和传统就都不能够作为真理的可靠来源。第二，他以神的大能与主权来反驳因果论。昨天我们在第八章第三节看见比勒达宣称，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他用此来巩固他们那一套因果论观点。那本章约伯却指出，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这是22节。所以灾祸临到人是不分善恶的，那这就打脸了比勒达对于公义的肤浅看法，也反驳了他的朋友们所说的那些好人坏人非黑即白这种两种命运的说法。我们要注意的是，约伯并不是指控神不分善恶，而是说神允许了世上存在不公不义。例如他在24节又说，世界交在恶人手中，注意是神交的哦。然后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 意思就是这些是神做成的，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有善恶两个神在彼此交战，而是独一真神在掌管一切。撒旦是完全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所以撒旦并没有能力与神抗衡。所以约伯不但不是如他朋友所以为的是对神不敬，反而是对神的主权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虽然约伯自己现在还不能够明白神的美意，但是他却完全认识并且宣告神的管理。所以他在1章21节所说的那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态度他到现在还是一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神比因果论要大多了。想要用一个恶有恶报的因果论来就论说神，这是局限，是小看了神这个话的意思。今天我们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也是讨论苦难神学的时候对神必须要有的认识。就是许多人是以为如果有神，那他就不应该允许罪恶和苦难发生，所以他们就会推论出这个世界没有神。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是很好心的想要把罪恶跟苦难呢归咎于魔鬼或者与神无关的某一种权势，那以为这样就可以为神的公义良善来做辩护。可是其实啊，神并不需要人来替他掩护，反而他自己亲自宣告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这是以赛亚书45章第7节。所以神确实是允许灾祸降临的时候是不分善恶的，正如同他施恩给人的时候也没有区分善人恶人，是不是？马太福音5章45节耶稣不是明说了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是不是？所以约伯的话虽然尖锐，但是呢，约伯诚实地说出了真相，就是神始终在掌管一切，灾难是由神在掌管，而不是由善恶有报的因果律来掌管的。这是约伯的逻辑。第二，约伯的不合逻辑。我们上面分析的是约伯的思考路线，他的逻辑中他对神的观点，但是在他论述的时候，他在身体有病痛，心灵又充满伤痛，而且又不断被朋友的话语给刺痛，这些情况之下，他常常是言语激愤，他不合逻辑，而且充满了对神的一疑惑不解，二感受失准，三投诉无门。先看一，疑惑不解。他质疑说，如果自己如朋友们所说的是恶的，那么人怎么样才能在神面前成为义呢？这是第二节。他说自己若是义的，那义人又为何受苦呢？这是20到21节。于是他就结论说，善恶无分呢，都是一样，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这是22节。可是神怎么能这样？他真是疑惑不解。第二，感受失准。本章中他再一次将神误解为 A 蛮不讲理，那是3节、12节、14节，请自己参考。 B 烈怒不休，这是第5节跟第13节。 C 神是无故伤人，这是第17节。 D 神是残忍无情，这是18节。E 是仗势欺人，这是19到20节。 F 善恶不分，这是22节。 G 神又是幸灾乐祸，这是23节。 H 神又公义荡然，这是24节。所以他完全感受不到神的真貌了，他在神面前感受失准。第三，他投诉无门。 约伯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知道自己无罪，但是他却不能够与神争讼，不能够打这场官司，因为他比朋友更明白神的能力之大，这是五到十二节所说的。所以他说，我怎敢与他辩论，他与神这个对手啊，实在实力太过悬殊，这是十九节说的。是怎么可能有公平的审判呢？这是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的。可是不经审判，他又怎么能够驳倒比勒达说他有罪的那些指控呢？因此他就是陷入更深的矛盾冲突之中，反复纠结不已。第三，安慰者应有的逻辑。我们从这一轮的对话，我们又是很感叹地体会到，要辅导伤心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切记，第一，说得对不一定能帮助人；二，旧信条不一定能解释新的处境。先说一，说得对不一定能帮助人。约伯承认比勒达所说的不假，神确实是公义的，但是这一些对的话一点也不能安慰他，反而雪上加霜。第二，旧信条不一定能解释新处境。约伯的朋友都很虔诚，他们所坚持的因果论也本来是正确的，只是在约伯受苦这个处境上就不恰当。那今天时代变迁更加迅速，教会也在不断地面对新的处境，怎么样能够既持守信仰又不墨守成规去苦待信徒，这确实是我们当今的一大挑战。以上本章使我们默想应用了一，约伯的逻辑，他的思想模式是以人的有限与无知来反驳经验说与传统论，和以神的大能与主权来反驳因果论。第二，约伯的不合逻辑，他的言辞之间对神充满了疑惑不解、感受失准以及投诉无门。第三，安慰者应有的逻辑，我们要切记，说得对不一定能帮助人，旧信条不一定能解释新处境。最后我们再讨论一点，就是本章还开启了一个神学重点，就是中保说，下面还会再出现，我们今天先说一点点。就是约伯深刻地认识到神是如此的超越，人就没有资格与他争讼，就是14节、19节、32节都说的。因此百口莫辩的约伯，他就非常渴望有一位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这是33节说的。就是他希望有一位中保可以成为双方的朋友，帮助他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这里神借着约伯的口说出了人类最深的需要，就是神与人中间的这一位中保，而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的，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因为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为我们调解天上和地上的事，已经向我们两造按手了。所以在约伯那里无解的，在基督耶稣里都成全了。耶稣基督永远是人类起初和最终的解答与希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就是约伯所需要的中保，你就是当人在面对神的时候中间唯一的依靠。耶稣，我称颂你，是那位朋友所不能够给，是知识财富所不能到达，那个永恒唯一的盼望，你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阿们。耶稣